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，
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，是我们属灵的土壤。
穿梭古今，超越中外，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。
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，
穿越圣经。
穿越圣经，带你回归圣经。我是唐曼。记得有一次参加户外集体静默的操练，大家一边爬山运动，一边要保持心理安静，且全程都不能说话，只能默祷。原以为像唐曼我这种平时喜欢一个人做事、一个人看书、安静惯了的人，要完成在一两个小时内不跟人说话的任务是很容易的，但实际操练起来却非常的有挑战。一会儿看到路边或山坡上长着不知名的漂亮花草植物，忍不住惊呼的同时，就顺手拉住了身边人指给他看。一会儿看到前面伙伴的背包没拉好拉链，下意识就去提醒，虽然记得嘴上贴着隐形封条不能讲话，但还是觉得靠表情和肢体语言表达的不酣畅，不如说话来得快。也许是因为刻意的要求设限，人本能的叛逆让挑战变得难度加大。等到领队宣布活动任务结束，大家可以开身了，几乎所有人都大声地欢呼雀跃起来，感觉好像都憋了长长一大口气要把它吐出来。我们今天这个时代，若非迫不得已，人想要安静下来思考默想，跟自己的心灵对话，真是太难了。人跟人在一起，要想闭住自己的口不说，只聆听，也同样是很难很难。尽管很多的基督徒都说喜欢默祷，不喜欢开声向神祷告，但能默祷几分钟呢？倘若我自己常常在疲乏无力的时候，或是某些不宜开声的场合选择默祷，但常常都是倒着倒着就想别的事情去了。先知说，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应该不是要人来到神的面前不说话不祷告，而是要我们学会聆听神的心意、神的旨意、神要对我说的话。心理学家要人聆听自己的心声，为的是要人好好的爱自己。圣经要我们聆听圣灵微小的声音，为的是要我们爱神以及爱人如己。其实，如果人不明白活着的意义、目的与方向，又能听到自己里面怎样的心声呢？最好的也不过是满足自己肉体的需要罢了。但如果人能够明白活着是为了容神一人，在学习爱神爱人的同时，就已经是在好好的爱自己了。如此看来，我们都需要安静的操练，尤其是在神面前的安静。我们一起来听由梁天禄播出麦基牧师分享的今日信息。
穿越古今，主爱已显明，永恒恩怨，救赎普及万民，顺服谦卑，在主跟前专心聆听，穿梭圣经里是主话语， 是行主正道，走上窄路，穿越圣经。
欢迎收听《穿越圣经》。《穿越圣经》这个节目呢，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，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。那么在上一次节目啊，我们就查考和分享了西番雅书的1章1到3节，让我们在重温的基础上稍作补充，然后啊再继续的查考和研读这卷书的1章4到8节。读完西番雅书的1章1到3节，或许啊有人会发出疑问，说了先知西番雅说预言是在什么时候啊？西番雅呢，他是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年代做先知的。那么根据列王记下的22章1节到23章25节经文的记载，约西亚他就跟随神。那么在他执政期间呢，在圣殿里边就发现了神的律法书啊。他读过以后啊，就发起了一次重大的宗教复兴的运动。那么西番雅呢，就向人呢发出警告，要人离开自己的罪啊，否则审判呢就会来临到了。那么先知的工作就加快了这次复兴运动的步伐了。那么尽管这次大复兴是全国回转归向神，但是呢只持续了很短的时间，因为偶像啊没有被根除。约西亚死后12年，犹大呀他就被巴比伦所占领了，一部分人就被掳到巴比伦去了。那么或许啊还有人会不禁问说，言必信啊，行必果，我信神是这样的吗？犹大人呢纵然受到了神那最权威的明确的警告，但是他们呢却拒而不听从。他们要么因为怀疑神的先知啊，所以不相信那个信息是出于神的，要么呢因为质疑神啊，因此不信啊神会言出必行。你看，如果拒绝看圣经和听神的话语，我们就会像犹大人一样的短视的，也必会一样来受到惩罚的。西西家他是西番雅的四代祖先，他曾是犹大王国的第13代的国王，他是历代君王中啊最伟大的一位，他的名字就具有耶和华是我刚强的意思，而他的所作所为呢完全合乎其名。他断然改革了先王亚哈斯时代毫无秩序的宗教制度还有政治的制度，神说我必从地上除灭万族。那么这句话呢说得很重，神说我要施行审判，我要刮进这地，这地啊会像被机器刮过，就像洗盘子一样，我要这样的来审判他们。我们进一步来看这个预言，就知道这个审判呢不只是对以色列地，也是世界性的一个灾难的。那么启示录啊就证实了这是指着大灾难时期来说的，到那个时候审判它会临到全地啊，全地啊都要受到神的审判。那么这会发生在神建立千禧年国度更新世界之前。神说我必除灭人和牲畜，那么意思是说呀所有的生物都包含在审判之下。我到以色列旅游的时候啊，有人就告诉我，他们在加利利海附近盖了一个动物园，想尽力的把圣经时代的动物啊给聚集起来关进动物园里边。可是以色列人口增加时，某些动物啊因此绝种消失了。神说当神审判那地时，生物会绝种的，到那时所有的生物啊都会绝迹。你看这是非常严厉的审判。西班牙在1章1到3节他论到人类的罪孽破坏了整个生态系统的现象。亚当犯罪，那么就导致啊地就长出了荆棘和蒺藜，挪亚洪水啊就是全地毁灭了。那么这段经文就暗示人类和生态系统啊是共同命运体的。那么因此过度的机械化产业化，那么会导致生态系统的破坏，这是扰乱神创造秩序的一种犯罪的行为的。西番雅书1章4节经文说，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，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。好，伸手那么是神行神迹或者是施行审判时的一种举动， 出埃及记的三章二十节，经文说，我必伸手在埃及中间施行我一切的奇事，攻击那地，然后他才容你们去。出埃及记十五章十二节，经文又说，你伸出右手，地便吞灭他们。那么申命记四章三十四节，经文说，神何曾从别的国中将异国的人民领出来，用试验、神迹、骑士、征战、大能的手和伸出来的膀臂，并大可畏的是，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在埃及，在你们眼前为你们所行的一切事呢？耶利米书五十一章二十五节，经文也说，耶和华说，你这行毁灭的山哪，就是毁灭天下的山，我与你反对，我必向你伸手，将你从山岩滚下去，使你成为烧毁的山。好，巴利啊，它就象征富饶的迦南之神，他主管农耕、家畜还有多产。所剩下的巴利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指，虽然西西家和约西亚王推动了全国性的销毁偶像的运动，但是依旧残留着巴利偶像和他的崇拜者。基马林啊，这个意思就是指穿着黑衣服，指受王之命而主导偶像崇拜的祭司。那么列王记下的二十三章第五节，经文说，从前犹大列王所立拜偶像的祭司，在犹大城邑的丘坛和耶路撒冷的周围烧香，现在王都废去，又废去向巴利和日月行星并天上万象烧香的人。那么何西阿书的十章第五节也说到，经文说，撒玛利亚的居民必因伯亚文的牛犊惊恐，崇拜牛犊的民和喜爱牛犊的祭司都必因荣耀离开他，为他悲哀。你看，神说，我必伸手攻击犹大和耶路撒冷的一切居民。那么在这里呢，神他说得很清楚，犹大和耶路撒冷啊会被挑出来接受审判。那么神也指出，他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。那么由此可见呢，拜偶像这个是神要审判的一个主要原因。那么先知哈巴谷书他就提到了五个灾祸，那么是要让五个灾祸呀就临到百姓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犯了很多的罪，拜偶像是第五个灾祸，也是最后的一个灾祸。那么西番雅书啊就缩小了范围啊，专指拜偶像假宗教的罪。从士师记开始，那么圣经就教导了政府管理的观念。国家衰败的第一个阶段呢，就是宗教上的离教背道，百姓就离弃了永活的独一真神了。那么第二个阶段就是那个国家的道德沦丧。那么第三个堕落的阶段就是政治的混乱。那么这个严厉的谴责呢，是对所有的国家来去说的。有一个非基督徒的历史学家，他曾经这样来说，他说有五个原因呢，就造成了罗马帝国它的衰败还有堕落。分别是，第一，家庭尊严和圣洁败坏，家它是人类社会的基础。第二就是课重税，为了满足百姓的需求，他们把纳税的钱呢就花在免费的食物还有圆形的竞技场上。第三就是他们追求享乐，他们的运动一年比一年更加刺激，更加野蛮啊，更加不人道。第四就是建立强大的军事装备，但却不知最大的敌人呢是在于国家内部责任感的衰退。第五就是衰败的宗教，徒有形式但却失去了生命力和引导力。那么西班牙的信息呢就应验了人类政府的圣经原则，他把指头啊就按在南国犹大的痛处，也就是拜偶像的这样的一个恶行。西班牙他看在眼中啊，百姓就日渐堕落，审判呢就快要来了。你看，拜偶像是每一个大国偏离正路的一个开始。当一个国家远离永活的独一真神，或者是放弃作为宗教基础的重要的道德规范的时候，其国民就会沦落来去拜偶像，那么最后呢就会导致严重的不道德，那么进而呢就带来政治上的混乱了。
衡圣经教导，陶造生命内外。
你正在收听的是穿越圣经。
西番雅在这里呢，他就提到几种偶像崇拜。经文说，也必从这地方剪除所剩下的巴利。那么这句话就告诉我们呢，第一种偶像崇拜就是拜巴利。这种崇拜啊，它是由耶喜别引入到北方王国的。耶喜别他的父亲是西顿人崇拜的大祭司。那么在南国犹大马拿西作王期间，百姓普遍的呀来去拜巴利，以及重建巴利的祭坛。那么这就说明了，同时研读圣经先知书和历史书啊，这个是非常有趣的，因为这样呢可以对照着来去观看。比方说读列王记下的第21章以及历代志下的第33章有关马拿西作王的历史背景，那么这对我们呢就很有帮助了。没有一个王像马拿西那么样的败坏远离神的，他就重新引进了拜巴利的习俗。你看，这是很不道德的敬拜的形式的。那么除了拜巴利之外啊，百姓还拜亚斯他路，把女性的偶像当作神啊，你就知道这有多么的不道德了。那么因此呢，这就影响了国家的存亡了。拜巴利它是拜大自然啊，这种敬拜方式啊是非常原始的。那么当约西亚做王的时候啊，他是一个好王，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废除拜巴利的偶像崇拜，并基马林的名和祭司。那么这句话中的基马林的意思就是黑色的祭司。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他们穿黑衣服，那些拜撒旦的人呢，他们都是穿着黑衣服的。爱穿黑衣服是从拜偶像的祭司开始的，他们当时啊穿着黑色的袍子。西番雅说这些祭司会被审判。西番雅书1:5经文说，与那些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，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麻勒堪起誓的。在房顶上敬拜天上万象的，那么这类天体崇拜啊是很根深蒂固的偶像崇拜之一，那么和人类历史啊就同步的来发展。那么据说在马拿西王时代啊就更加的盛行。天体崇拜者献祭的时候在房顶筑祭坛啊，焚香献祭物，那么这种习俗似乎是源于亚述王。马勒堪那么又称为啊米勒公啊，或者是摩洛，他们是亚门人的神，具有他们的王的意思。以色列马勒堪崇拜啊就开始于所罗门王为后宫建造秋坛之日。那么后来呢，约西亚王兴起的宗教改革就除去了这种秋坛。你看拜偶像在那块地上呢已经是很普遍的了。于是西番雅就说到了拜偶像的第二种形式。其实呢，这种罪啊更加狡猾，更加危险。当时人们的房顶啊是平的，那么到今天还是一样。房顶啊它是家人在傍晚相聚的一个地方。那么过去呢，神给他们一条律法，要他们在房顶的四周啊围上桅杆，以防止有人呢从屋顶上给掉下去。那么西番雅说房顶成了拜偶像的地方了。那么可见那个时候啊拜偶像有多么的严重，他们竟然把偶像就搬到家里边来了。那么这种现象啊就显示了每个家都有一个小小的庙，他们在自己的庙里边来去拜偶像。你看拜偶像的恶习啊已经进到家里边了。敬拜天上万象的，那么所指的呀就是拜太阳、月亮还有星星。当时的百姓拜受造物不敬拜造物主，他们就膜拜被造的，但却不敬拜那位创造的。你看这是他们所拜偶像的第二种形式。那么在所有的拜偶像的形式中啊，最坏、最复杂、最狡猾的就是并那些敬拜耶和华指着他起誓又指着麻勒堪起誓的。好，马勒堪他是摩洛的别称。摩洛呀他是亚门人所拜的偶像，他们在拜摩洛的时候啊要献上自己的孩子为祭物。那么最狡猾的就是他们还口口声声的说呀是在敬拜永活的真神。你看他们到庙里边去却说啊认识耶和华啊相信神，但是呢他们同时也拜摩洛，他们两种都拜的。 那么今天也是一样，很多教会啊，其实不是基督教的教会，因为真正的教会，他们是以耶稣基督为根基的。初代教会的人聚在一块儿敬拜神、爱慕神、认识神，以神为中心来建立团体生活，一切都指向了耶稣基督。那么现在呢，有很多教会啊，他们根本就不提耶稣基督的，那么就算提到基督，也是用贬低的态度。他们否认基督的神性，否认基督是神，他们不敬拜神，但是呢，又要挂上神的名号。他们会提到耶稣基督的教训啊，说他呀是一个大好人啊，甚至啊称他是万世巨星，但却否定圣经所记载所教导的，那就是基督徒应当信靠主耶稣基督。你看，今天的基督教啊已经被篡改了。那么这种狡猾的崇拜偶像啊，在当时的犹大呢却很流行。百姓遵守仪式到圣殿守安息日，但其他时间呢，他们却在拜摩洛。摩洛他是属肉体的，他们拜属肉体的偶像，那么这是非常严重不道德的行为的。今天呢，很多人去教会只不过是一个挂名的基督徒罢了，而不是真正的基督徒。他们否认基督教的信仰来做不道德的一些事儿，他们的行为啊就违背了圣经的教导了。那么当时的犹大人和我们现代人都是一样很诡诈的啊，很多人以为如果有一个教堂里边有风琴，有结婚典礼专用的走道啊，前边啊有讲坛，有诗班专用的席位啊，只要有这些，这就是教会了。但是亲爱的朋友，这不是教会的，这是蒙蔽人的。他们自称是在服侍永活的独一真神，但是呢，他们却热衷于拜摩洛。你看，犹大国无药可救了。
将圣经了解透彻，
将圣经融会贯通。
你收听的是《穿越圣经》。
西番雅书一章六节，经文说：“与那些主安去不跟从耶和华的，和不寻求耶和华，也不访问他的。”你看，百姓就完全背离神了。那么这里边就提到了两种人了，就是被盗的人和没有得救的人。那么继偶像崇拜者之后啊，先知西番雅在这里啊又宣告了对被教者以及无神论者的审判。西番雅书一章七节经文说：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，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，将他的客分别为圣。好，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就是你要在永活的神面前呢安静，不要说话，不要抗争。你看，我们都缺少了对神存敬畏的心啊。有人以为主耶稣啊就像一个江湖老大，神是高高在上的，我们和主耶稣的关系啊就像哥们儿一样，那么这绝对是错误的。我要重申，我们的神他是圣洁的，我们应该俯伏在他的面前的，因为他是神，他是伟大的神，他是创造宇宙的主宰，而我们呢却是微不足道的被造物。经文说你要在主耶和华面前静默无声，为什么呢？那是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。这是西番雅书第一次提到耶和华的日子，这里是指审判。如果从神的计划来看，那就是大灾难时期，是大灾难时期开始的一个日子，现在呢是恩典的日子。当教会被提，耶和华的日子就开始了，然后啊，神要来施行审判了。那一天还没有来到，在那时之前，有一段时间呢，会很像耶和华的日子。尼布甲尼撒最后来摧毁了耶路撒冷，把城给烧毁了，把地给刨尽了，时期就成为废墟了。如果你去到那里的话，你会看到树木不多。虽然以色列人已经在那里啊种了很多树，但现在去那里旅游的人呢，还是只看到荒芜的山丘。 那一山丘曾经住满了葡萄园，是流奶与蜜之地，但今天呢，情况已经大不相同了。人们还能看到过去敌人呢，他们践踏过的痕迹。巴比伦人在尼布甲内撒带领下，他们就攻打这个城。后来呢，是马代波斯人，然后啊，是亚历山大大帝，最后呢，是罗马人。敌人就一个接着一个的来去攻打那块地，那么因此那里啊，就剩下很少的树木。神过去说得很清楚，神他是说到做到的，敌人蹂躏过的痕迹还在的。对当地人来说呢，那个审判就很像是耶和华的日子，但这个预言呢还没有来应验。西班牙清楚地指出，耶和华的日子还没有来，要等到基督再来，在地上建立国度时啊，耶和华的日子才会临到。西班牙他用讽刺的语气啊，他就来说，耶和华已经预备祭物，将他的客分别为圣。你看，客人会成为祭物，那么祭物呢，就是要面对的一个审判了。西班牙将耶和华的日子的临到，那么就描写为一次献祭。犹大国是祭物，那么神所请来的客人呢，是将要征服犹大的异教国家。那么请来吃祭物的人要先洁净自己，所以呢，必须要分别为圣了。西班牙书一章八节经文说，到了我耶和华献祭的日子，必惩罚首领和王子，并一切穿外邦衣服的。根据列王记下第24-25章经文的记载，那么这里是指啊，西底家王已经离弃神了。他是末代皇帝，他亲眼看到自己的孩子被杀，他的眼睛啊也被挖了出来了。你看，这绝对是非常严厉的审判的。但是呢，神早就警告过了，对百姓来说，这就是耶和华的日子。好，我亲爱的朋友，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，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。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，那么欢迎你啊来信询问，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去做说明。如果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，也请让我们知道，我们可以在主里啊彼此纪念和代祷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解经家说，在西番亚的日子，约西亚王因为听到耶和华借着先知所说的话，就领导了一场属灵复兴运动。他带领国民拆毁偶像，重建对神的敬拜。可惜约西亚王一死，国民又远离了神，招致审判。今天我们信靠神的人，如果远离神，恐怕下场也是一样。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，我是唐曼，明天我们再会。
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我最爱的一本书是上帝给我的一本书，叫我生命的一本书，叫我蒙福的一本书。创世纪记载了开始，启示录预言到末